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哇，我们敬拜爱我们的主，我们歌颂圣灵，我们求你来流通在我们当中。当我们在你面前打开你圣洁的话语，我们也求主你的光借着你的话照进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好像我们今天我们当领受的道活泼的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叫我们能够按着主你的心意而活，得你自己的喜悦，愿意荣耀都归给主。求主保险遮盖我们，不论是讲的听的都能够坦然无惧的来领受新的恩典，荣耀归给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阿们。人为何要受苦？为何我们会觉得苦恼？因为我们的心很容易就被困住。这世上有许多会捆绑我们，会抓住我们的东西，所以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做了这些事情的奴隶。譬如说想要住一个宽敞的房子，那么很容易每个月赚的钱就付了贷款，变成了什么房奴。还有要鼓励孩子们上常春藤大学，每一个学期学费3万6万每一年，等到3、4年读下来欠了20多万，我们成了什么债奴。不但如此，还有网奴、色奴、情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不知不觉当中就做了奴隶，陷在各种的圈套中。整个社会文化就是鼓励你，让你赚钱消费享受竞争。难怪这个时代有那么多的人得心理的疾病，要靠着药物来过日子。所有的问题关键都出于我们的心。如果我们的心被困住了，我们就不得自由。今天早上我们要从约翰福音第8章31到35节主耶稣的话来看，我们如何能够得到心灵的自由。这一段话的开头是在约翰福音第8章12节，那里说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黑暗的世界中，不管你承不承认，都有一股黑暗的势力在我们视为，只要你我一不小心，我们就会落入到黑暗的陷阱当中。不管你打开报纸也好，电脑也好，看看新闻，都是充满了各样虚伪的事情。几乎每天我们都会收到一些骗人的电话，或者是一些 email骗钱的事情。主耶稣他说他是世上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中走。这个是他来到世界的目的，就是要带人出黑暗入光明，所以他呼召人来跟从他。约翰福音第8章31节 我请各位我们一同同声的来念，请。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主耶稣要的不是信徒，不是教徒，而是门徒。谁是门徒呢？门徒就是认识耶稣并愿意跟从他的人。上帝从来不勉强我们去信靠他，他要我们是心甘情愿的爱他。每一个主日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会思想到神，但平常呢，一天一从早到晚，我们有没有想到耶稣？如果我们没有，我们就不可能是他的门徒。如果是主的门徒，一定会心里面想到主，而且想要更认识主。门徒也是行耶稣所行的事情，就是照他的话去做的人。明白是一回事情，照着去做又是另外一回事情。就好像老公听到老婆说，哎，没有酱油了，老公说知道了。过了一下子，老婆又说，哎，没有酱油了，老公说听见了。过了一下子，没有酱油了，知道了。最后结果怎么样？没有晚饭吃。对，主耶稣说，你们要出黑暗入光明吗？如果要，那你就要认识我，并且照着我的话去行。8:32，我们一起来念。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句话是非常出名的名言，对于从事教育工作的人都知道。其实有许多美国大学的这些，不是美国大学，全世界大学的校徽上都有这一句话的拉丁文 Veritas vos liberabis， 意思就是说真理叫你们得以自由。好像 John Hopkins 或者 Harvard 这些学校以前都是清教徒所设立的。有许多大学的墙上或者进门处都刻着这句话，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因为他们以为真理就是知识，知识可以解放人的心，所以大学就是追求真理的自由。但是根据耶稣所讲，真理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人世间的真理是指的实在，就是根据事实所讲的话。第二，真理也是正确，就是经过实验之后的准则和规范。但这个世人所讲的真理和耶稣所讲的是不一样。实在正确，这是真理的一部分。耶稣所讲的真理是指的上帝所启示的真理，客观来讲，那是指的上帝的话，就是圣经。耶稣说，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主观来讲，就是人对于真理的体验，那乃是指的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真理。他来到人世间，把上帝的真理活给我们看，因为他是一切世上真理规矩的源头。所以在圣经当中，我们看见真理的意义和世人所以为的真理不尽相同。因为真理就是神的话，在119:43说，求你叫真理的话总不离开我口，因我仰望你的典章。圣经是神真理的启示，也是我们生活信心的 依据。真理不但是指的神的话，真理也是指的主耶稣，因为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主耶稣是生命的主宰，是真理的本源，他成为人回到神面前唯一的道路。真理不但是指的神的话，不但是指的主耶稣，真理也是指的神的灵，在约翰福音第14章17节说，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的里面。圣灵没有形象，因为他是灵，所以看不着摸不着，你只能用心灵去感受。圣灵他是真理的灵，他不虚谎也不会作假，他会指出我们的罪来。所以当圣灵在我们里面，很自然我们就会看见自己是污秽是肮脏的罪人。所以当人受到圣灵感动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发现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需要神的拯救。神的话，主耶稣跟神的灵就是真理，这个是神的真理。那神的真理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要了解，刚才我们说人是活在罪的圈套跟陷阱中，自从亚当犯了罪以后，世上的人就不得自由。约翰福音第8章33到34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这一些犹太人的领袖，他们与耶稣对话，他们不明白，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人，因为当时罗马的政府并没有迫害宗教，让他们犹太人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所以他们早就忘记他们的祖宗曾经在埃及做过奴仆。但耶稣所讲的不是身体受到奴役，而是心灵不自由。因为圣经所讲人的心灵是受到三种的捆绑，第一种被心思所捆绑，就是一种成见、一种偏见，或者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怒气。耶稣他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在自己的家乡拿撒勒的会堂里讲了一篇在旧约以赛亚书上有关于自己的预言。他指着说，在以利沙、以利亚的时代，那时候犹太人都拒绝他们，所以上帝的恩典就透过越过他们临到了外邦人，撒勒法的寡妇跟叙利亚的乃曼，他们都得到了上帝的恩典。那耶稣讲这个是影射他们拒绝耶稣要给他们上帝的恩典，所以他们听了就怒气填胸，他们就把耶稣赶到山崖上要给他推下去。这些犹太人的心思是被嫉妒和偏见所蒙蔽，就不得自由。今天我们的偏见也会蒙蔽我们，让我们不得自由。有位弟兄，他跟传道人提了一个建议，没有被采纳，就认为传道人太骄傲，所以他就很少再来聚会。有的时候偶尔来到教会，他也尽量避开传道人，结果他慢慢的离开了主，他自己受到很大的损失。我们夫妻之间往往失和，也是因为偏见捆绑 的结果，总以为对方是故意与我作对，或者因着自己的骄傲不肯认错，而造成了生活中许多不必要的困扰痛苦。这个是被自己的心思所捆绑。第二种捆绑是被私欲所捆绑，在雅各书第一章十四节那里说，个人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受诱惑的。你知道犯罪是不用教的，只要我们看一下就会，因为人里面有一个犯罪的私欲。我们都晓得，在我们的一生都要与这一个私欲奋斗。第三种捆绑是疾病的捆绑，有些疾病是因为人的罪所引起的，好比我们贪吃，结果就肥胖，那接着来的是高血压啦、糖尿病等等。那有一些疾病好像跟人本身罪是没有关系的，好像 cancer 有非常复杂的因素，但不管怎么样疾病会捆绑我们，让我们非常的困惑。在路加福音十三章，耶稣讲到有一个女人，她被罪魔鬼所捆绑，就病了18年，病到腰都直不起来。那耶稣看到她就怜悯她，然后对她说，女人，你的病脱离了你，然后就扶着她，让她腰直起来，她的病立刻就好。法利赛人他们看见那一天是安息日，他们就非常愤怒，就想控告耶稣。那耶稣就说，你们的牛驴如果渴了，在安息日你们还是不是会把它们解开去替他们饮水吗？他说这个女人她被病魔捆绑了18年，把她解开难道不对吗？其实这一件事情有两个捆绑，一个是那个女人被病捆绑了18年，另外是这一些批评耶稣的人，他们被安息日这一个宗教的条例捆绑了多年。因着耶稣的恩典，那女人与那一些批评的人，他们都得到了释放。你知道耶稣来，他就是要帮助我们心思上得到释放，私欲上得到释放，疾病中得到释放。因为我们一生都被心思、被私欲、被疾病所捆绑，不得自由。但怎么样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怎么样子的一个身份地位。我们一起来读第8章35节，请。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犹太人他们认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生下来就认识神，他们有属灵的特权，好像儿子能够继承父亲的财产一样，所以他们有一种为所欲为的自由，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有特权的人。但是耶稣指出来，纵然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可是他们仍然生活在罪的控制底下，那就不是真正的自由。他就做了一个比较，什么样的比较呢？就是奴仆跟儿子的比较。他说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奴仆跟儿子确实有很大的区别。从地位上来讲，奴仆他是负责管理跟操作，但是儿子却是拥有，因为奴仆你再怎么做得好，你也不能拥有，没有这个主权。就身份上来讲，奴仆是听命令，儿子是发命令，所以奴仆 不能够指挥他的主人，也不能够改变主人的命令，但是儿子可以，儿子可以向父亲要求，父亲就可能会改变心意。你我的祷告就是这个作用，因为我们是凭着儿子的身份向上帝祷告，天父就有可能会改变他的心意，要不然我们的祷告就毫无意义。第三，儿子跟奴仆的不同是心境上的不同。做奴仆始终有一个恐惧的心理，就是怕做错受到主人的惩罚。犹太人他们遵守律法就是出于这一种的心态，因为他们怕他们忘记了或做错了得罪了神，灾祸就要临到他们。但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有耶稣基督的保证，因为他愿意承担我们的过犯，使我们能够得到天父的赦免，这个是儿子的放心。不但如此，结局也不一样。奴仆始终是要离开的，因为他们不属于这个家中的一份子，但是儿子是这个家中的成员。以前孩子小的时候，邻居的孩子也来一起玩，玩玩玩玩到天黑的，那么我就叫孩子们进来，那邻居的孩子也要跟着进来。哦，我说 no， 这是我孩子的家，你的家在那儿啊，你要回那个家啊，对不起，这个不能进来。有一天山羊跟绵羊要被分别出来，到那一天的时候，是儿女，神的儿女才能够进到天父的家里面。你知道信主的人与不信主的人在这个世上好像分别不出来，好像绵羊跟山羊在牧羊人的手下受管理的时候都分别不出来，可是到了晚上，绵羊因为毛多他们可以留在外面，山羊因为比较少他们必须要到山洞去。这种的区别只有到晚上时间到了才分别的出来。同样的，人世间不是永远会这样子下去，因为人的道德是一直在低落，上帝的审判一定会临到。等到那个时刻，世界的结束，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去做改变选择。因此结局的不同，奴仆要离开，儿子却可以留下。那一个上帝的审判的时刻来到，就是决定我们灵魂永远归宿的一刻。所以奴仆与儿子是不一样，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个是上帝给我们多大的祝福。接下去第八章三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什么是自由？照世人所讲，自由就是不受捆绑。但是圣经所讲的真自由，乃是指的我们不受罪的捆绑。每一年十月份的时候，听 Challenge青年挑战中心，他们都会到我们当中来分享。去年就有一个年轻人，我记得很清楚，他上台来分享的时候，他说他因着信靠耶稣，他能够把毒瘾戒掉，然后他就想回去再到青年挑战中心去做什么？去帮助其他那些受毒品捆绑的人，也帮助他们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自由不仅仅是不受捆绑，而是可以不受罪的捆绑。自由照世人而讲是独立自主，但是神的话告诉我们，真正的自由是可以选择不要凭自己而倚靠神。世人不认识神的时候，他们遇到困难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靠自己的努力跟挣扎。所以人家说啊，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努力去面对自己的困难。你晓得海明威、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他们为什么要自杀？因为他们运用自己的主权夺走自己的生命，他们以为是独立，是自主，其实他们是到了一个没有选择的地步，只好自杀来结束。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可以运用自由去选择依靠神，在他那里总是有出路，因为他掌管万有，他控制一切。所以自由照世人看是运用权力，但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自由乃是得到圣灵的能力的权力。当示威者走上街头，他们高唱同性恋也有权利可以同性结婚，他们好像以为这个是运用他们的自由的权利。其实呢，同性恋者可能他们已经受到同性恋是受害者的这一种观念的捆绑，所以他们的一生都在为着这个目的而生活，在努力想要挣扎出来。但事实上，同性恋本身是一个错误的行为，圣经上说得很清楚，同性恋是罪。不管你怎么样去解释，有六处的经文明显的指出同性恋是罪。当然我们承认有一些人生下来他们却是有受同性吸引的倾向，但是也有一些人生下来就有暴力的倾向，不能因为他有这样的倾向我们就容他发展。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更正错误，我们罪的本性使我们容易犯罪，做坏容易做好难，所以我们要更正那些有暴力倾向的人，这个是教育的目的。所以真正的自由就是要能够支取圣灵的能力，受过胜过这个罪的影响。很多人都知道 Christopher Yuen 他的故事，如果你想知道你可以上网，他已经完成他 PhD 的学位，现在在教导，同时他也在各地讲这个讲座。当他发现到他可以运用神给他的特权，让他从这个同性恋的倾向中走出来的时候，他就晓得圣灵是可以帮助他。虽然他说每天他还会受到那个同性的吸引的欲望，但是他说这一些天生会受到同性吸引的人，最好的一条出路就是做一个独身者，一辈子来侍奉神，这是他在做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应当把同性恋跟同性恋者分别出来，同性恋这一种行为是圣经所禁止，但是同性恋者他是一个人，他一样跟你我一样有这一种罪的倾向，就好像天生有暴力倾向的孩子一样，我们需要对他有更大的爱跟包容，因为他们知道，但是他们很难去克服不犯这个罪。但是他们可以跟我们经历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能够体会真正的自由，圣灵能够帮助我们运用这一种力量去得到真正的自由。真理是叫人自由，这个乃是指的神的话，主耶稣跟神的灵能够帮助我们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我在说真理能够叫我们自由，不是知识， 不是道理，中国人已经有几千年的道理知识，但是我常说三岁小孩都知道，七十老翁做不到，不是在讲这些东西。圣经所讲的真理能够叫人自由，乃是指的神的话，神主耶稣跟神的灵能够帮助我们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救我们脱离心思私欲跟疾病的捆绑，因为我们不是魔鬼的同路人，我们是神的儿女。在地位上他已经赐给我们一个神儿女的名分，在身份上我们可以吩咐撒旦要听从，我们可以宣告耶稣的得胜，在心境上我们知道我们将来的归宿，所以我们不惧怕死亡。基督徒从来都不怕死，也不怕讲死，因为那是一个转换而已，因为我们的结局是永生。那为何基督徒也会受罪的捆绑？那为何我们的生活里面也会有苦闷跟忧伤？乃是因为我们没有得到真正的释放，我们没有运用神给我们的真自由。怎么样运用呢？很简单，就是四个步骤，运用真自由的四个步骤。第一，你我要学习禁食的祷告。在以赛亚书58章第6节说，上帝所要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魔。意思就是神他要我们禁食的目的是要我们得释放。现代的基督徒已经渐渐忘记了这个禁食的运用。其实过去犹太人他们常常禁食，在每一个宗教当中都有禁食。神要我们禁食不是不吃东西，神要我们禁食是用准备食物吃饭这些的时间来做祷告。基督徒尤其是中国人，我们花很多的功夫做饭做菜，对不对？一个瓜，一块肉都要切切切，再切切切，再切切切，再然后炒才香才好吃，对不对？要把那些时间都省下来，为的是要祷告，这个才叫做禁食。禁食的祷告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因为它是宣告我愿意把自己的私欲放下来，我愿意专心的依靠神。当人这样做的时候，魔鬼他就不得不收敛，他就不得退出，那个就是使我们被释放或者被松开来。当我们觉得灵性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觉得受到罪力量的辖制的时候，当我们觉得魔鬼的势力在影响我们所爱的人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我们要把人从魔鬼的虎口中夺回来的时候，甚至在我们未知将来不晓得什么事要发生惶恐不安的时候，那就是我们要禁食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学禁食祷告，用一顿禁食，或者是一天禁食，或者是三天啊，不要太长。那禁食的时候开始，我们就只吃少量的这个水果啊，那但是一定要喝水，一定要喝水啊。重要的是要安排这个时间，不是禁食而已，你是为禁食而禁食，那就叫做节食啊。节食跟禁食很不一样啊，姐妹们弄清楚啊。禁食是为了要祷告，把那一些用在做食物的时间拿来祷告啊。那么所以 安排进食要做的亲近神的事情，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可以半个小时，我们唱一些诗歌，读几段经文，然后祈祷，再唱一些诗歌，读几段经文，再祈祷，甚至可以把心得写下来。 Christopher Yuen 他怎么改变的呢？他是一个同性恋的，我不讲，我讲过他的故事很多次。他怎么改变的呢？是因为他妈妈禁食祷告，为他多年禁食祷告，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在家里面，他的父亲是牙科医生，很有钱，他房子很大，他在那一个特别的房间里，就在那里跪下来禁食祷告。后来我们看他的照片，他那个小房间墙上已经贴满了一张一张小小的纸条，上面写着祷告的事件，为着他的儿子祷告，为他的儿子祷告。后来他儿子就这样奇妙的改变，从一个同性恋者变成一个基督耶稣的见证人。Christopher Yuen， 为什么？因为他的母亲禁食祷告的结果。你肯禁食祷告，有许多你认为改不了的事，有许多你认为不可能的事，都会发生，都能成就。第二，你需要一个祷告的同伴，不是随便找一个人啊，乃是一个与你接近，能够了解你，和你一起谈心的人，要请他为你祷告。那你也要把你自己受罪的捆绑的事跟他说出来。马太福音18:19说啊，我们一起来念。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这个是非常奇妙的应许，是神为众人祈祷所保留的一个应许。因为我们人都是本性软弱的，我们很容易就失败灰心，所以我们想要来禁止祷告，想要来更正自己的错误，或者是为某个人祈求，过一段时间就灰心了，就失去了。所以我们需要祷告的同伴，我们需要有一位在旁边支持我们，帮助我们，好像摩西他有亚伦跟户尔站在他的旁边扶住他的手一起来祷告一样，我们就是需要有亚伦跟户尔。那圣经讲我们需要祷告的伙伴啊，那最好的字呢，就是因为我们需要 accountable， 我们要彼此的负责啊。这个祷告的伙伴可以一个礼拜跟你一起祷告，或者是透过手机，或者是透过视频来一起祷告。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要非常真诚，把自己心里的难处分享出来，请对方为你祷告。我们也求神加给我们信心跟力量，能够持续去断开那个锁链。你如果这样的做，神一定会帮助你。第三步，你要读圣经，读神的话，不是随随便便的打开圣经，哦，上帝啊，我需要你的指引啊，我的一指啊，我不讲，你们都懂那个故事啊。但是这里讲到说，神的话能够引导我们，并且做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5:7，请。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是神给我们的另外一个应许，他要我们去体验他的话在我们的里面能够又真又活的能够活出来。有人问说，我怎么可以听见神在向我说话呢？神会不会向我们说话？会的，会的。但是有一个先决的条件，这个先决的条件就是你要藏在基督耶稣的里面，就是我们的心，我们要相信他，而且我们要渴慕他，我们要等候他，也要顺从他。当我们这样，我们就会从神的话中听到他的话。我有很多这样的经验， 我在读圣经的时候，而不是这样随便指着跳着读，就是按部就班读圣经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就觉得那一些的字好像就跳出来，跳到我的眼里面，跳到我的心里面，好像神就在用那个字对我说话，我心里面很清楚。如果我照着那个话去祷告，去顺从，去听从他的话，很奇妙的事情就一定会发生。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讲，我就举个例子。那有一次我在读圣经的时候，神的话就从那个经文中跳进我的里面，说你要爱他如同爱我一样。那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感动，说哎呀，这个就是神要我去帮助某一个人，因为那个人他就在一个痛苦的挣扎边缘，所以我就打电话给他。哎呀，没想到当我一拉起电话，对方很快的就回了。我想最好他还是不接呢，这样子呢我就可以向神打马虎眼，就交代过去了。但是他就接了，一接就是他的声音，然后我就说最近好吗？他不讲话。过了一段时间我就晓得，我说我可不可以来跟你聊一聊看看。他说好。结果我去了之后，我们谈话当中就理解到他最近遇到一个很大的难处。当然我没有办法帮助他什么，可是我可以帮助他一件事情，就是让他来依靠神。我们如果愿意认真的读神的话，神就会借着圣经的话向我们说话，这是他的应许，这是我们去认识他旨意的方法。第四步，我们要愿意顺从圣灵。圣灵会住在信主的人心中，他不会离开的，只是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顺从他，不愿意听从，所以他好像就不存在一样，所以我们就会回到原来的老样子当中。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请。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私欲。当我们愿意听从神的话，心里面就会有力量，然后我们愿意顺从圣灵的感动，那我们就能够脱离这个罪的捆绑。我们愿意顺从圣灵，圣灵才能够在我们身上做改变的工作。所谓体贴圣灵，就是你愿意跟圣灵合作，按着他的感动一步一步的去做，你就能够走出人生的困境来。就这四步能够帮助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过一个真正自由的生活，就是禁食祷告，找一个祷告的伙伴，然后认真读神的话，跟顺从圣灵在你心里的感动。人世间有许多苦恼，都是因为我们的心被许多的事物所捆绑，而陷入到魔鬼的网罗中。唯有神真理的话，真理的主，真理的灵，才能够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捆绑，得到真正的自由。怎么样运用真正的自由，从罪中得释放呢？四个步骤。第一，我们要禁食祷告。第二，要找属灵的伙伴一起来祷告，向他负责。第三，我们要认真按次序来读神的话，从神的话中得到指引。第四，你要顺从圣灵在你心中的感动。如果你照着去做，你就能够运用真正的自由，从罪中得到释放。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心灵的光景，不管我们是为着这世上的劳苦愁烦所苦恼所困惑，或者是我们与人的关系，在家庭里，在工作，在环境中， 我们不得释放。主啊，今天你把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帮助我们做你的门徒，我们就是按着你话去做的人。主啊，让我们开始学习，看见我们必须要运用你给我们的真自由，能够从罪中得到释放。主啊，帮助我们就开始学习禁食的祷告，让我们找到一位两位祷告的伙伴，也让我们能够认真的来读你的话。当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愿意顺从。这是你给我们开的一条路，我们照着去做，你就能够带我们出黑暗入光明。求主帮助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就这样的照着去做，让我们体验到一个真正的自由的人是何等的喜乐。求主帮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